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学习第四课，我们先祷告。哦，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宛然惊醒，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宛然劳力。哦，亲爱的天父，我们把这一个对主题是学习大纲的交通，哦主啊，我们恭恭敬敬地放在恩主的手中。主啊，求你给我们每一个人身心灵够用的恩惠和力量，求你安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哦主啊，安静我们的环境，让我们讲的听的同被一个灵的感动。我们恭恭敬敬地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主，愿主祝福，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第四课，为什么需要信耶稣？神要世人得到饱足的人生。
我们在上一课我们讲到有神，我们也知道这有一位独一的真神。那么我们既然说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是有永远生命，他是永远生命的源头，他又是乐意将这一个生命赐给人的神。这位真神他是何等的爱世上的人，他何等渴望人到他的面前，他要人能够得到饱足的人生。但是罪拦阻了人不能到神的面前，所以神为了要人到他的面前，为着要我们得到满足的喜乐，永远福乐的人生，所以他要解决罪的问题。我想讲一下，因为很多人你问他，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信耶稣的目的是什么？你讲讲看，你为什么信耶稣？
就是想要一个有永远价值的人生。
好，谢谢。是的，你这个回答很好。我很多时候问人家，你为什么信耶稣？他说，因为我是罪人。他说我是罪人。你要说因为你是罪人要信耶稣，这句话你要说他错呢也没有错，但是呢其实不是我们信耶稣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说，神要我们得到饱足的人生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而信耶稣就成为我们一个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是变成是途径了，是通过这一个途径来达到保住人生的目的。所以正如同说，我今天我要到广东去，我如果我要到广东，我要乘什么火车？所以你说你现在出去，你到哪里，你说我要乘火车，乘火车不是你最终的目的，乘火车是一个途径，你要说我是要到广东去。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信耶稣的真正目的，是因为要通过解决罪的问题而得到饱足的人生。所以因此这样呢，我现在传福音呢就跟过去有一点不一样。我过去比较强调你有什么罪，你有什么罪，你有什么罪，我先讲这一个。但是我现在呢比较会应该先讲的就是神爱我们，他要我们得到饱足的人生。我现在会先讲这个，再来传福音。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涵盖内容。
涵盖内容，繁体字版，32页倒数第四行到34页，简体字增订版，34页倒数第三行到36页。全本书07年电子版，第八页第15行到全页完。
好，请你把这个书的内容念一下。
拦阻人不能到真神面前的因素，罪。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人类在神面前的道德情况，神对世人的道德要求也即神的公义要求，先是放在人的良心里面，后来放在律法里， 以十条诫命为代表。到了新约，神对人的要求从可见的道德行为提高到思想动机。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20-32节这段经文是在讲外邦人的罪，罗马书第二章是讲犹太人的罪。犹太人自以为自己有神的律法，他们是按律法行事，其实外邦人的罪他们也都会犯，而且他们以有律法夸口骄傲，但他们并没有按律法行事，所以他们的罪是明知故犯。保罗讲到神定罪的原则，神是按神的律法定罪，单单知道律法不够，还要能完全行出来。对不知道神律法的外邦人是按良心定罪。有哪一个人能说我永远是凭良心做人，从来没有一次是不凭良心做人呢？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10-18节总结，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外邦人，以神的公义来说，全世界的人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
好，我们先暂停一下。就是我们刚刚在读这个圣经上的时候，我们就讲到男主人不能到神面前的因素。我们是罪在前面，因为我们既然有知道有神我们知道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也知道这位神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愿意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因为只有有他的生命才有满足的喜乐，才有永远的福乐。我们前面也讲过，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在传道书3:11，神创造人的时候，他把永远放在人心里，就是在人的心里面有一个地方放永远，放永生的。神把他留了这一个位置给人家放永生的，但是人失败的，亚当夏娃他失败的，他没有拣选永生，因此人心里不满足。所以神今天还是要恢复他创造亚当夏娃，他渴慕人要接受永生，他还是要人得到永生，因为只有人得到永生才可能有满足的喜乐。但是神是圣洁，而且他是公义的，他不能以有罪的说成没有罪，他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人都有罪，我们需要来看一看我们人罪的问题。我们人都有罪，在罗马书刚刚我们所念的，就是不管是外邦人的罪，什么叫外邦人，什么叫做犹太人呢？在罗马书把这个分成两章，一个是外邦人的罪，一个是犹太人的罪。当然在以后我们也会讲到，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他是神的选民，因神颁布律法，所以犹太人自以为自己非常严守律法，所以特别严守律法的就是法利赛人，他以为说我都守了律法了。所以在刚刚讲到罪的问题的时候，他又要分成功外邦人跟犹太人。犹太人自以为自己是神的选民，所以我有神的律法因此他就觉得说我是没有罪的我觉得自己很好。那么外邦人，什么叫外邦人呢？犹太人看在他以外的人都称为外邦人，就除了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以外，他认为这是外邦人。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指在主耶稣基督没有来以前，主耶稣基督没有完成救法以前讲这个话的。当主耶稣基督，我们以后会讲到，当主耶稣完成救法以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好，我们现在请注意，我们现在所讲到的，我们一课一课讲到现在，我们还没讲到信耶稣，还没有讲到。我们现在都是在讲，假设你还没有信耶稣，也或者可以这样讲，我们现在所讲的是对没有信耶稣的人讲的。所以我们讲犹太人外邦人好，那犹太人自以为他有很清高的律法，外邦人他说他是犯罪。所以我们在刚刚要罗马书第一章 第二章就罗列了外邦人犯罪是犯什么罪啊，在第二章特别要讲到犹太人犯的是什么罪。其实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今天我也无所谓外邦人犹太人，从今天耶稣基督已经来的角度来看，就是有一种外表可见的道德，明显的道德行为的罪，和自以为有清高道德律的人的罪。所以犹太人是一个自以为有清高道德律的，自以为是凭良心做人，而外邦人啊，有一些明显的可见道德罪。我们今天啊，不讲犹太人外邦人，我们就从就一般明显可见的道德行为和一个就是自以为有道德律的人的罪，我们从这两方面来看。好，现在请继续念下去。
敬拜假神偶像，罪不但是指表现出来的道德败坏，而且也指信仰上的错误。假如一个孩子贪心骂人固然是罪，但他若否认自己的父亲，认别人的父亲为自己的父亲，这罪更大。世人因不明白不寻求真神而犯了敬拜假神的罪，没有将神应得的荣耀归给神，反而去拜假神，将荣耀的主换为吃草吃牛的偶像。
好，所以就是说在我们有种种罪当中啊，就是啊，保罗先列出来敬拜假神和偶像才是罪。因为我们人往往就认为说敬拜假神的人也是敬拜神啊，他也是敬拜神吧，至少他是相信神的吧。但是你就说有没有这种事情，自己的爸爸啊，不去认，去认别人的爸爸，是不是更是罪？你一个人他说谎是什么使你伤心，你的儿子说谎贪心使你伤心，但是他如果不认你做爸爸，你伤心不伤心啊？也许会更伤心了，对不对啊？好，我们现在看下面继续念下去。
放纵情欲行各种污秽的事，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七节由解经家解释为同性恋。存邪僻的心行出种种不道德行为，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举例列出了二十四种罪。在马可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二，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六节都列举出人类各种不同罪行。他们不但自己犯罪不难过，还喜欢欣赏别人也去行。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达不到神的标准。神是圣洁的，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为何需要寻找真神？为什么需要信耶稣？没有神的人生是虚空的人生，没有可靠的根基，没有永存的价值，没有人生真正的方向。只有有神的人生才是饱足的人生，才是永远长存的人生。
好，我们现在暂时先念到这里。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啊，是我们刚刚讲过，就是说我们宇宙中有神，我们也知道有一位真神，这位神是永远生命的源头，有到了他面前，我们就可以得到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乐。我们再三强调，反来覆去一直讲到这一个。但是问题是，罪拦阻人不能到神的面前，拦阻的人不能到神面前。既然罪拦阻的人不能到神的面前，因此我们就变成没有神的人生。所以一个没有神的人生是非常的虚空啊，没有神的人生啊是没有价值的。我们现在先看，把主题涵盖经文和课文，我们从第一题我们到第七题我们先看一下好吧。
主题涵盖经文或课文：一，没有神的人生是虚空的人生，没有可靠的根基，没有永存的价值，没有人生真正的方向。
好，请把经文念一下。
诗篇九十篇一到十一节和十四节，神人摩西的祈祷：主啊， 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是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你刚刚那个这一节圣经是14节是吧？
对。
好，你就前面那个是1节到11节对吧？
嗯。
好，是不是请你在1节到11节念完以后，你讲一下14节再念一下？
好，诗篇90章14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好，请把传道书也念一下。
传道书1章2节，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1章4节，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嗯，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神，因为这个神是永远长存的，没有神我们是何等的虚空。请注意，我强调我们基督教绝不是讲虚空的人生，只是把人生的真谛拿出来告诉你。你说人生是不是虚空？你美国911事件，你不是911大家都很起劲，哎，那个时候那天早上去上班，多少的精英分子就一下子就都没有了，哦，他的计划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对不对？哦，今天这个不是说我们要说的，哦，这个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不是这个意思，乃是告诉你人生就是这样一笔账。你想了半天结果一下子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一位姊妹她讲过一件事情，她说有一天她好像按人看来她非常的幼稚，她正好背着太阳走路，背着太阳走路的时候，因此他背着太阳在他的后面啊，他在走路的时候，他的人影在哪里？人的影子在哪里？在他的前面。所以他说他好像按人看来，他做了一个非常幼稚的事，他就一起去捉他的影子。你做得到吗？你永远做不到。那么现在反过来，那么他又转过身来。让太阳在他的前面，那他影子在哪里？
背后，
在背后。所以呢，变成影子要跟着他。前如果他的太阳在他的后面，那他要去跟去做影子。所以他就说，他忽然就想通了：如果我们背着神，我们背着神，那我们看我们去做的，一天到晚是不影作风。我不是在做影子吗？你影子做得到吗？永远做不到，你永远做不到。他说如果我把神放在我的面前，那我那个影子在哪里？在后面，他要反而要跟我了，而不是我去捉他。这个当然他这个姊妹他讲的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也说明了，就是说如果没有神的人生，也就是你如果把神放在你的背后，那你一天到晚在捕影捉风，你是不是在做影子啊？你有没有多少的年老的老年人，唉，我过去啊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再讲一声，唉，不谈了不谈了，不要谈了不要谈了，都过去都过去了，对不对？大家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没有永存的价值，你过去再怎么样又怎么样，你过去再怎么样又怎么样，你没有这个永存的价值，你更谈不上是根基和方向。所以今天我们感谢神，神他是满足喜乐的源头，就他是我们真正的价值，没有神没有价值，没有神没有价值。所以刚刚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弟兄姊妹，我们绝不宣扬人生的 虚空，因为我们还知道在传道书上还有一个不虚空，是什么不虚空？日光之上不虚空，日光之下是虚空，对不对？因为在那里它最主要是传道书不是讲虚空。我小的时候一听听见人家唱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哀诸不落空。那是的，怎么样不落空？今天是通过告诉我们虚空的人生，来告诉我们有一个不落空的人生，不虚空的人生，有一个满足的人生。啊，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在宣扬虚空，我们是告诉说人生是虚空的，但是我怎么能够得到不虚空的人生？好，那么我们现在要问题是要先解决我们刚刚讲，你怎么能够是一个永远生命的源头？神，而这个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你怎么能够到他的面前呢？我因为我们是有罪，所以我们在这里来啊，保罗在这里就罗列了人的罪啊。好，现在请念二来。
罪，放纵情欲，行各种污秽的事，罗马书一章24节到27节。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
可怕不可怕？圣经到现在有多久了？同性恋不是现在有的，老早就有。事实上我们要知道，人是放纵情欲会犯罪。我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来大家一起去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请念。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当然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为什么一个人会放纵情欲来行种种的污秽的事，因为他是被魔鬼控制，是被邪灵控制，所以行出种种放纵情欲的事情。啊，刚刚已经提出放纵情欲的事，啊，有人认为啊，那个就是指啊，27节就是指同性恋，啊，同性恋我们说在索多玛、蛾摩拉就是因为同性恋被毁灭掉的，所以这一个人有这样的罪，放纵情欲的罪。好，三，请念一下。
罪，敬拜假神偶像，罗马书一章21到23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
你说奇怪不奇怪？ 神的普通启示使人知道冥冥之中有一位神，冥冥之中有一位神，大家不去寻找真神，而就是拉来就拜，把牛吃草的牛，你看以色列百姓做一个牛肚，这是神，把什么东西，我就刚刚说的树也可以来拜，地上的一块石头也可以拜，天上的星辰月亮也可以拜，不去寻找真神，拉来就拜，这是人的罪。但是我在这里特别要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挂耶稣像的问题。我们很小心，神并没有把耶稣的像留下来，主耶稣并没有像的。为什么神为什么不把耶稣的像留下来？就是怕人就是照外面的去来敬拜，神要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拜。所以我今天要特别讲，就是说我们有耶稣的像一样的，你会不会说我没有看见我爸爸妈妈，他们老早就死了，所以我就去把随便好看的一个照片就挂起来说这是我爸爸妈妈，不可能的嘛，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像的来历一个画家他要想要画耶稣，所以他就找一个非常可爱的青年人把他画下来。当他画下来以后，他又想画犹大因此他想犹大嘛，因为很凶的，所以到监狱里面去找人，那么去找到一个很凶恶的青年，结果他去画，所以那个人说我就是你当年画的耶稣呀。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或者是怎么样或者还有其他的画像，我前几天还看见报纸上来，他说有一个怎么天主教，他说现在好像耶稣的形象不够使人吸引，大家还要来征求大家画画，就是要画大家越画耶稣的像越好，这个也是敬拜假神，也是敬拜偶像，你这也是羞辱神。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妈妈生什么样子，所以我就把一个很好看的样子就放上去吗？这一点我非常和弟兄姊妹要注意的我们现在在全世界各地特别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农村或者是什么，也不见得在农村，在城市也有挂耶稣像的，这个是羞辱神的，因为耶稣没有像，神并没有把他留下来，神不要我们拜他，他要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所以我们不应该说。当然那有人就问了有耶稣敲门那一个像，耶稣抱了一个小羊好像意思他是好牧人是这样，这个是在乎说你当他是什么东西，你当这个人就是耶稣，那就是完全是错了，完整你当他是耶稣你说耶稣敲门，他们还这个敲门上还弄一个光圈，这我自己个人是反对的，我个人是反对的，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曾经道成肉身到地上来，他现在神人两性回到神那里去，他没有留下像，我们不应该来做，因此甚至于呢也把这个，虽然他说他我不是去拜他，但是你是不是当他是耶稣了？就像人家你挂一个照片是妈妈的时候，人家跑进来你就介绍这是妈妈了，那么你这个是耶稣在那里，那不对的。最近我也把这我正好在一家做这件事情跟大家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信主了以后，但是我就跟他们家里人讲，因为我们在中国呢，我们的风俗习惯呢很欢喜挂了很多东西，我说我们可以把圣经节经文有经文的镜框或者是说有什么葡萄树枝子结果累累或者是什么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个我们可以挂，因为大家好像就觉得我把一些东西我要把菩萨东西拿掉的话，那么我就要挂一个耶稣像比较好嘛，那这个不对，耶稣像绝对不能挂，但是我为着说他有这种欢喜热闹一点，你热闹一点你可以挂一点这些东西就是说圣经节让我们可以来背背主的圣经节或者是这样，所以我特别在敬拜 假神和偶像当中，我要特别提出这一点。外面的敬拜假神和偶像肯定是错，但是我现在要讲到，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不应该以耶稣的像来拜，这个是非去挂耶稣像，这是完全的错，这是羞辱神。这一点我希望大家注意，因为现在在很多地方啊，我看见有一个耶稣的像，长长的头发啊，是怎么样？大家啊，是怎么样？这都错掉啊。那还有一些人啊，他就是说哦啊，有个图画，就是说哦，我在在森林里面，忽然一天有一个声音是对我说，你把照相机拍下来。啊，把照相机拍下来，大家一看，哦，结果呢？我觉得这是自己去凑合起来嘛。一看，哦，这个是下雪的雪景啊。这个一看雪景里面，哦 no， 你看这像耶稣吗？这完全像耶稣。耶稣本来就没有像什么像耶稣啊。这种人特别得人心，特别赚钱，因为这是耶稣嘛。我跟你讲，为什么耶稣要这样给你看啊？耶稣要你心灵和诚实来与他来联合，来交通，不断的跟他沟通，大家懂吧？从前我看见过这种照片的啊，大家就买来买去的来卖钱啊，这个现在我看见很少，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有吧，我肯定相信有很多地方有的。所以这一点呢，我关于就是说敬拜假神和偶像，虽然我们不是敬拜牛啊。太阳、月亮、星辰，如果你去把耶稣的像放在那里，你也是敬拜假神和偶像。这一点我特别要和弟兄姊妹提，因为很多出信的人，他有一个热心，还特别要去找耶稣像来买呢，买了以后挂在上面呢。哦，等等，特别，我还听见一个姊妹做见证说：“哎呦，我的家里的人啊，把我耶稣像拿掉，我气是气的不得了，还跟他争啊，还是怎么样？”这个是错误的。好，我现在请念下去。
罪存邪僻的心，行出种种不道德的行为。罗马书1:28-32，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人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傲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这个第四点讲到的这个存邪僻的心，行出种种不道德行为，这个是好像是一个人里面存心是这样出来的各种的罪。而第二点放纵情欲，好像是比较容易人人都定罪的，那放纵情欲了，好像我们的话常常说乱搞男女关系，或者是说同性恋，或者怎么，我们大家都比较容易定罪。但是第四点呢、啊，大家不大容易定罪的，因为为什么？好像我们人人都是这样嘛，对不对？会妒忌啊，会贪心啊，会背后说人啊，这本人人都有嘛。但是我们看见在神面前人的罪，不管你是放纵情欲也罢，不管你是里面的心不正，因为你的心被魔鬼控制了，心不正，所以你出来的种种的不好的事情啊，这都是罪。好，第五点我们特别讲一下，
罪虽然知道却做不到，罗马书2:21-23，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
这个呢，我刚刚讲过，就是说罗马书第二章它比较强调的是知道应该怎么做，也就是一句话，有比较清高的道德律。我们应该承认有一些人他不一定知道很多事情啊是罪不罪， 而但是犹太人他是知道的，觉得应该这样应该这样。那么今天在社会上有很多人他也有自命清高的道德律，他就觉得说我是很好的，我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我是知道是这样。特别在这里讲到神今天不是你知不知道，而是你做得到做不到。在知道的里面，特别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二章的有一个地方，我们讲罗马书啊，你知道。好，我们现在请看第二章十二节到十六节，来请念。
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在这里讲话的其实讲到是非之心，就是良心，就是事实说，你今天你是知道律法了，你现在知道律法了应该这样，那么你可不可以，你敢不敢说你永远你就是照这样去做，你永远做到了。好，我们现在来念第二章第六节。
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恨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好，这里讲了一句第七节，凡恒心行善。我们现在也就是一句话，你是凭良心是非实心做的，对不对？没有律法的也好，有律法的也好，你是照律法去做，你是不是恒心？这句话就在恒心，你是不是永远在那里行善？你是不是做到了？那么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犹太人，你根本你自己教别人要这样做，自己背后还是在那里犯罪。都是法利赛人，他所以犯罪不是因为他守律法，乃是他只是守律法的外表，里面没有守，外表做得好像很好，但是他里面做不到。所以今天我们说自命清高律的人啊，我觉得我是很好，我都是照律法做事，那要问他一句，在这里要说，你是永远只做到了吧？永远做到，是不是恒心行善？你有没有做不到的时候？你自己明明知道应该这样做，但是你是不是有一次你做不到？因为自命清高的人，我记得有一个人啊，他说，他虽然他也受过很多苦，他不信的，他不信耶稣的，他受过很多苦，他要放到监狱里去，他是冤案被放到监狱里去。但是当别人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我很高兴，我没有事了，我虽然是受冤案，但是我每天放工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小花园里，他是一个写作的人，他说我就在这里写我的故事呀，我也很高兴的啊。他讲你跟他闯怎么都闯不进，到有一天，到哪一天他信了，他到有一天他托别人跟别人说，我的弟弟是一个很出名的医生，他说你去告诉他，他跟朋友说，你去告诉他，告诉我的弟弟我行要满了，我要回来了。结果他的弟弟拒绝他，他的弟弟说，我们不能够接受有问题的人回家。在那一个时候他都是很好的，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有罪，他觉得我就是在这么人家冤枉我的情况，当然后来他平反，他没有事，就是人家在冤枉我情况，我还是很乐观呀， 我读书很好呀。好，等到他的弟弟拒绝他回家，因为他也没有结婚，已经都五十几岁了，那他拒绝他回家，他心灰意懒，他忽然那一天发现，我没有家，我没有地方可去，好像我人生完全失去，忽然就很奇妙，很奇妙，一刹那之间，好像他一生自己所做的事都显出来了，他忽然发现自己是罪人的，他说我要信耶稣。是的，你觉得自己很好，你觉得你是恒心行善吗？你真的，我很少看见这么乐观的人。哦，他就说我很高兴的呀，我没有事呀，我天天在我的小花园里写东西呀，啊，我一下班就在我小花园里写东西，你们懂吗？他自己想象当中的小花园，啊，我自己想象当中很快乐。等到他要刑满了，他弟弟拒绝他回家，他说我不认识，我不认这种人的哥哥的，我不认的。哎呀，他心灰意冷啊，他觉得没有方向啊，他觉得他没无家可归，很奇妙，他觉得无家可归的时候，他要神的时候，忽然他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人人是罪人，不是你知道一个人应该怎么样，乃是你是不是恒心做到，你是不是恒心行善，你做到没有。哪一个人敢讲我是凭良心做人，你一次都没有不凭良心啊，有没有人敢讲？弟兄姊妹，你们自己讲讲看呢，你敢不敢讲我永远都是凭良心做人，我从来，我听见人家讲这种话我听得太多，我是凭良心做人，但没有办法呀，那这是真没有办法，我只好那样呀。我们人生有多少无奈呀，多少是只好啊。所以你应该承认我是罪人，你不管说是可见的道德行为你没有犯，但是就是致命清高的道德律你也在犯，因为你没有可能恒心行善，你没有可能永远凭良心，你总有一次不凭良心吧。你现在讲你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你说对不对？所以好，我们刚刚在这里我们罗列了那么多的罪，我们当我们在看人家放纵情欲的时候，你心里可能在讲我不像他们啊，我放纵情欲，但是当你看读到纯洁癖的心行出种种不道德的行为，我们真的，我们看看我们有没有。我当你念到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讲到我是有清高的道德律，当你这样的时候，他在那里问你是不是永远恒心行善，你就是照这个法律去做，从来没有违背过，你有没有从来没有违背过良心。这个就是刚刚念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罪的意思。好，现在我们念第五不是第六。
总之在神面前人人都是罪人，罗马书三章十十一节二十三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是的，总结，我们都犯了罪。我再说，人说这个人是圣人，这个人是好人，孔子也说圣人也有几分错，对不对？我们说圣人好人都是人跟人相比，请注意我们现在在讲什么，我们是在讲人跟神之间。我相信如果讲到是罪人，我是罪人你是好人，你跟我比你肯定比我好，我相信。但是我们今天是说在神面前，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亏欠原来的意思就是达不到，所以世人在神面前都达不到神的标准，达不到神的标准，这就是叫罪。所以啊，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不犯罪的，个个都是犯罪的。好，我们现在好念七。
罪拦阻人不能到真神面前的因素，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二节， 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
是的，我们有罪，神就不能听我们的祷告，有罪神就不能看我们。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请念一下。
是哥罗西书。
对不起，我看错掉一行了。哥罗西书，好。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
我们不要以为说我在神面前就是犯罪这一件事，事实上在地位上我们是神的敌人，因为我达不到他的标准，就等于说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上，如果你法律上你犯了一条，你就是这个国家的罪人，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既然是犯罪，因此我们是与神为敌，我们是神的敌人。好
吧，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好，我们在没有念这个以前，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刚刚的书可以请念下去？
好，
因为我们刚刚念到我们人人都是罪人。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死是人人都被命定了，人人只有一死，并没有轮回，没有三界六道生死循环不已，死后且有审判，在世界的末日，所有死了的人都要站在神审判的宝座前受审判，神要按照记录世人一生的案卷审判世人，结局就是永火，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信耶稣乃是带给我们好消息，神要赐给我们饱足的人生，神要救我们脱离末日的审判，脱离永火，神要我们永生。
是的，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因为我们大家有罪，我们跟神是远离的，不是神要给你死，事实上我们的人生在世上，我们下一刻我们就要讲到，我们是因为犯罪的结果我们都要死，不是神要你死，乃是你本来就是要死，你要生病你就是要死，今天是做一个医生要把你救出来，所以神不是要来定你死亡，神乃是要拯救我们的永生，这一点我们要清楚这一点。所以关于这一点我也要讲，有人说他讲到轮回，有人说我信基督教但是我还相信轮回，圣经上又没有讲到没有轮回了，他说圣经上又没有讲，圣经上讲了，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人人没有二死，没有说你今天我死了以后我就到三界什么六道里面去巡回了以后有朝一日等等来做猪做狗做什么，有一朝一日就变人那等等嘛就又来再死，没有这事，人人自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件事情我们大家要非常清楚，你不要以后想我到有一天我再去转到十万年我再来又来做人，没有的，人人自有一死。所以既然我们刚刚已经讲到神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管理者，还有什么审判者，所以你今天一生所行的罪，对不对，你今天在法律上，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上你犯了罪，有一天你对这个法律要负责任，你要被判罪，而你在整个神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管理者，你在神的法律犯罪，哪一天受审判，那就是到有一天要受审判。我们知道有一天神要叫全世界上的人再活过来，要站在神的白色大宝座面前受审判，那一个时候你一生所行的，不管你的言语行为，你一生所行的全部都要公布，全部都要公布。从前我想过，哎呦，神怎么能够知道我？我一生所行的，如果有一天神审判我的时候，比方我还没有信，我就钻到桌子底下，他哪里看得见我了？我心里在想，后来录音机，我记得我第一次看见录音机的时候，我的孩子很调皮，他就是他不跟我讲话，他就说妈妈你讲话，好了。结果呢他就帮我录进去了， 等等他就放给我听，一边放一边笑，笑着说，我说哈，你都帮我录进去，这句话又给他录进去了。哎呀，我这个没有知识的人，哎呦，我想真伟大，哎呀，录音机能够把你的话都录，哎呀，后来不得了了，还有录像机，等等又有这个七七八七，什么东西都有，哎呀，什么都把你都可以把你录，哎呀，这有什么稀奇？你一生的案卷都记录下来，这有什么稀奇？我们不要自欺，你一生所行的，你不管啊，你不管你行了什么，不管你是在光明的地方，在黑暗的地方，在神面前根本没有光明和黑暗的，在他都一样，他都知道，他都看见。有一天他要审判我们，审判我们的结果就是到没有神的地方去。没有神的地方，我们知道就是地狱，与神永远隔绝。在那里的火是不灭的，在那里的虫是不死的。所以我很感谢主，我很怕虫，尤其我看见跳蚤，我很怕的。我跳蚤，我看见还没有爬到身上，我就浑身发痒了。但是每一次我看见这些的时候，主，我感谢你，你拯救我脱离地狱，拯救我脱离虫来咬我。我感谢主，我很怕蚊子咬，很怕跳蚤，好像我自己说，我的一浑身像吃豆一样咬的一块一块。但是我每一次看见我就感恩，因为神已经拯救我脱离那个不死的虫来咬我的地狱，我感谢主。所以按照地命，我们有一时死后就有审判，审判的结局到与神永远隔绝的地方，火湖。请把启示录二十章十五节念一下。
启示录二十章十五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好，第十我们再念一下。
十，信耶稣乃是要带给我们满足的人生，拯救我们脱离火湖。诗篇十六章十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感谢主。是的，神虽然世界是虚空的人生，虽然世界是没有永存的价值，没有人生真正的方向，但是我们要通过神设立的救法，就是让耶稣来成为我们救主。我们下一课要讲，要通过耶稣让神的生命进到我的里面，那我就有满足的人生。所以我们刚刚念诗篇第九十篇十四节，求你叫我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所以通过告诉我们虚空的人生的目的是说，如何脱去这虚空的人生，让我们能够保得神的慈爱，有满足的喜乐，有永远的福乐。好，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感谢主。主今天他不是要告诉我们的说，你要死了你要灭亡。你如果叫一个人说，哈，你是生癌症啊，你要死你要死，这个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乃是你生癌症啊，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可以拯救你的那一位。今天我们通过告诉我们说，罪拦阻我们到神面前，使我们不能到永远生命的源头面前。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到？到了以后，那我们可以得到宝珠的人生，使我们的人生有价值、有根基、有方向。你不要以为信耶稣的人不做事。你现在看社会上有很多科学家，他不仅是相信有神，而且他相信独一的真神，他信耶稣，对不对？你不管是牛顿也好，不管是爱迪生，他们是真正相信有神的。那不，我们是说真正相信有神，他就得到了满足喜乐。不是说哦，我们就一天到晚坐在那里，好像是说什么事都不做，就在那里念经。不是的，我们有非常积极的人生。我们昨天讲了，但以理不是还是做总长吗？约瑟不是后来还做宰相了吗？大卫不是做皇帝了吗？保罗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教授了，对不对？ 信耶稣不是叫你坐在那里没事干，哦，不是叫你说虚空虚空的没事干，不是，乃是通过我们信耶稣得到快乐积极的人生，让我们天天过着满足喜乐的人生，我们活着那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照样做事情，照样每天度生活，但是我们是有目的有方向有价值。为什么要信耶稣？要我们得到宝珠的真实，这个是我们信耶稣的目的。好，我们现在来看背诵经文，
罗马书三章十一节，十一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你觉得在这两节圣经里面，你觉得哪一点你是你的重点啊？
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
哦，连一个也没有。哎呀，当你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主啊，是的，没有一人，没有一人。我也是一个罪人，我有各种种种的妒忌、残害、贪心在我的里面，或者说我不认识神。哦，主啊，没有一人，实在连一个都没有。好，那你还有呢？23节里你有什么重点呢？
亏缺了神的荣耀。
哦，
都犯了罪。
哦，众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哦，主啊，是的，我犯罪，我达不到你的标准，我达不到你的标准。所以弟兄姊妹，把主的话藏，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循你的话。所以把主的话来背诵、默想、思想。弟兄姊妹，我第一课就讲了，我们要到主面前得生命。你不要啊，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啊，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的，不要这样。你要用啊，有重点的把它读出来，把它背出来。好，我们现在下面一起祷告。哦，主耶稣，我们实在满心感谢你，满心感谢你，满心感谢你。我们要将荣耀归给你，归给你，归给你，因为你这样的爱是的，你爱是人。哦，主耶稣，哦，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一因此我们没有办法到神面前可以得到满足喜乐和永远富乐的生命。哦，主啊，所以我们的人生是何等的没有意义。但是神，你今天要借着主耶稣，你要带给我们满足的人生。谢谢主，荣耀都归给主。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都是犯罪，都是亏欠你的荣耀。主啊，我也是这样的人。哦，主，我谢谢你，你虽然像我们这样犯罪的结果，我们就是到地狱，我们就是到远离你的地方，就是到火是不灭虫是不死的地方。但是主，我感谢你，你要拯救。你今天基督教带给我们美好的福音，怎样来变虚空的人生为满足的人生。哦，基督教要来给我们美好的福音，怎么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让我们得到了，哦，主啊，永远的生命。我谢谢主，谢谢主的爱，谢谢主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